大家好，这里是柳林风声，我是炫喜，
我是 Latali。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一个获奖者，也是我个人非常喜爱的一个作家加缪的《局外人》。那个时候他写《局外人》的时候真的还好年轻啊，
他写《局外人》的时候才二十几岁吧，
《局外人》出版的时候他才二十多岁嘛，不到三十岁，所以确实还非常年轻。虽然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加缪的《局外人》这本书，但实际上可能我们会涉及到一些其他周边的书，包括像加缪的手记啊，还有他另外两部著名的作品，像《西西弗神话》《鼠疫》等等，以及就像我现在手头上还拿的另外一本书叫《存在主义咖啡馆》。因为《存在主义咖啡馆》这个书里面呢，它其实讲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加缪在当时那个时代，他和萨特啊、波伏娃他们这一群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啊，包括他自己一些思想的一个变化。那他在这个书里面就是介绍到关于加缪的这个《局外人》以及他的所谓的荒谬三部曲嘛，他就讲说这些作品他主要讲述了加缪作为一个法属的阿尔及利亚人，他卡在两个国家之间，对于两者都没有归属感的这种错乱的经历，同时也反映了他早年的这种贫穷的经历。确实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一个评语，他就说他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嘛。就是虽然他人生大部分经历是在法国在巴黎度过的，但是实际上他是阿尔及利亚人，就是当时的法国的殖民地，所以他在阿尔及利亚出生长大，然后到成年之后来到巴黎。我常常在想他在适应这个圈子的时候，他跟萨特和波伏娃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内心应该和这种在巴黎土生土长的这种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这种知识分子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的不一样吧，就是我常常在内心会有很多的这种揣测和共情。
对，我觉得会有吧，我不知道啊，但我一个这种就是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来讲，这种异乡人的感觉我是会有的，就是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些人他融入的特别好，你知道吧，然后就他乡变故乡的人这样也很多，但我感觉加缪好像不属于这一类啊。
包括实际上我相信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可能曾经是一个所谓的小镇做题家，然后十八岁因为上大学来到了一个大城市，然后你可能在一个大城市工作然后定居下来，就是你的大部分时间就是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生活在一个可能更主流价值观的地方，但实际上即便是你拿了这里的户口在这里定居下来，就像你定居在加拿大一样，但是是不是也还是多少会有这种就是异乡人的挣扎，就是卡在两个文化之间的这种感觉。那其实《局外人》这部书好像曾经也被翻译成《异乡人》。
他这本书呢就是讲一个男人，他的母亲死了，然后他的开头是非常精彩的，第一句就是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能确定，对吧，你就会觉得一下就被这个抓住，就是这个人怎么一回事儿，对吧，妈妈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对吧，就感觉就是你觉得哎，这人不正常吧，对吧，就然后就会吸引你读下去嘛。然后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开头，就是讲他是一个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然后他整个葬礼都表现得非常的冷漠，在几天以后呢，他就在一个就是很特殊的情况下，他杀死了一名阿尔及利亚的这个阿拉伯男子，然后因此就被捕了，然后就对他进行审判嘛。就是在这个审判的过程中，非常荒谬的事情就发生了。你说按道理来讲，他就是杀死了一个人，法律的这个精神，他应该是要杀人偿命，对吧？这一点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疑义，就是应该就是要这样做，但是他们怎么样去判定他有罪的呢？他这个判定有罪并不是说他杀死这个人的这个 事实，而是他们纠结在许多跟这个无关的，或者是就是非常牵强的一些理由，比如说啊、哦，他妈妈死了，他在葬礼上都没有哭，就证明他是一个特别冷漠的人，对吧？这样的人就很容易干出这种十恶不赦的坏事。又说他这个参加完葬礼回来以后，就去跟他的那个情人约会，然后还去看喜剧电影，怎么可以这样，对吧？就是你的母亲才刚刚去世，你就已经开始这么放荡的享受生活，完全是没有纲领伦常嘛，这个人是完全就是没有灵魂的这么一个人，对吧？就是纠结在这些事情上，因此来判定他的死罪，而并不是说杀人偿命的这样一个法律的精神，你必须要去付出你的这个代价，就是对他进行道德审判而不是法律审判，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就变得很荒谬。然后整个过程他也没有对自己进行特别多的辩解，他的就是认为就是说，我说的都是实话，母亲死了我并没有哭，我确实没有哭，我这个我是没有什么去纠结的要去辩解的，我不会说哦，我是因为我太伤心了，我伤心欲绝，我眼泪哭干了什么的，他完全没有做这些辩解。然后包括就是后来那个审判长就问他嘛，你为什么要开四枪，对吧？就你开一枪，你打了这个阿拉伯人之后，你为什么又接着开了四枪？他说他也不知道。这个我们等一会儿再讲。我看有些人是从他们的角度做了分析啊，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听一听，有可能就是他山之石啊，可能你会有你自己的一个想法。还有就是有那个牧师，对吧，来帮他，就想要用宗教嘛，就说哎，你这个就是如果你能信奉这个神的话，那证明你起码还有一点良心嘛，对不对？你还是向善的，你还是就是知道悔改的什么的。可是他说他不信这些，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冷漠的人，我们应该说他是一个忠于自我的人，对吧？他就是把忠于自我的真实感受放在第一位，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局外人，因为他的这个生命再也不由他自己做主，对吧？就由其他的这些人去办了他的那个命运。然后呢，他好像也不为自己辩解，对吧？你说普通人的话，你肯定极力为自己辩解，你不管怎么样，就自己的命。但他好像也觉得，哎，这个跟一个局外人做壁上观很像啊，我就，对吧？就是我公正的，我客观的讲我的感受，好像这个人不是我自己一样，好像就要赴死的人不是我自己一样，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局外人这个故事呢，首先他的故事背景是放在法属的阿尔及利亚，然后就是加缪出生长大的这个国家，还有包括这个他们的首都阿尔及尔这个城市。然后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也就是一个叫莫尔索的这样一个男子，就是在当时的整个价值观看来，然后这个整个故事的走向显得很荒谬。可是我这次就是跟你分享讲到说，这次读我的感觉就是我一点也不觉得荒谬了，就觉得一切怎么那么理所当然，就感觉这个主人公他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虚无我都觉得是那么的熟悉，因为很多事情很多时候甚至他的一些内心的独白我都会觉得，哎，这不也是我内心的独白吗？比如说他经常讲到说，我不是所谓的不在乎，或者是我有什么偏见，而是因为我的内心真的就是这么想的。比如说妈妈死了，我之所以不难过是因为妈妈她已经死了，我难过又能如何呢？我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本身呢，所以我只能去面对这个事情而已。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的那个情人，对吧，玛丽就问他嘛，说就是你爱不爱我，就他们问他想不想，就是他要结婚嘛，这个莫尔索的回答就是无所谓，你想结就结吧。然后玛丽肯定就有点那个是吧，他就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又问他，如果是另外一个女人，就跟你的关系和我跟你的关系是一样的，你会做同样的回答吗？那莫尔索说，对呀，一样。就是这样的话就感觉很伤人，对吧？可是任何一个人，其实你在你心里面你肯定是都是这样想的，如果另外一个人和我跟你一样也是一模一样的关系，那我肯定会用一模一样的回答去回答他呀，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只是我们不会把这个话说出来而已。然后他又说，他说不过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我并不爱你，对吧？他跟那个玛丽说。可是在他那个被关到监狱里面马上就要就去面对死刑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大的篇幅都是描写他对玛丽的那种思念，对吧？你说他不爱吗？我觉得也很难去讲他不爱玛丽吧。但是我觉得他说的不爱是那种意思，就是说我 不会说你离开了我我就活不了，对吧？你不是我生命的唯一。
我甚至都怀疑可能他所谓的不爱是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去界定过什么是爱这件事。
对，他可能自己都没有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感情，然后我就觉得他其实很多时候他只是说出了我们不会说的一些实话而已，但并不能证明他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对吧？
在这个故事当中塑造了另外几个旁系的角色，一个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玛丽，就是他的女朋友，另外还有两个就是他的邻居，一个是雷蒙，还有另外一个住在他隔壁的邻居叫沙拉马诺的一个老头和他的一条狗。就是他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呢，包括他表达他内心的独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他确实并不关注这些人，或者说他也没有说多么的喜爱这两个人，但实际上他的行为却处处都在证明他其实是关注他身边的人的。比如说这个沙拉马诺的狗丢失了，他愿意帮他一起去找，然后帮他出主意安慰他。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真正非常冷漠的人，无情的人，可能搭理都懒得搭理他，三番两次的不停的来找他，就是像祥林嫂似的跟他哭诉他的狗丢了如何如何，他没有他的狗就活不下去了，然后又开始跟他讲他和他狗之间，他和他逝去的太太之间的各种陈年旧事，一直不拉不拉不拉在那儿跟他讲。但是你看其实莫尔索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听众，他就是耐心的听着对方讲这些话，虽然他的内在表现出好像他并不是很在意，他实际表达出来的行为又是他耐心的听着他讲完了，讲完了又会去说一些安慰对方的话。就是《局外人》这本书他整个讲述故事的方式，他有点像一个写日记的感觉，他像散文一样，就是好像莫尔索他在独白，他讲述他整个对他周围的人对发生的这些事情，他内心一些很真实的，看上去就是好像很漠然很无所谓的这样一个态度。他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的，可是他实际的行动你又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配合度的人，可能正因为他觉得其实怎么样都可以，他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也没有道理不满足你。
有的时候好像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沟通它确实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说你不表现的和他的那个反应一模一样，那他就觉得你和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种想法本身在那个时代或者是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会觉得很消极很荒诞，但是放在今天我觉得就所有的这一切荒诞不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吗？就是反正我自己也会越来越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没有那么严重的对错，就是都可以。
就是如果今天的年轻人再来读《局外人》这本书的话，他可能没有会觉得他有那么的荒诞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压力啊，就导致你已经变成一个局外人了，你还有什么可以决定的？他并不像之前啊，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之后，就他有很多那种实干家出来，他是真真实实可以通过他的这个劳动去致富，去干嘛，去改变命运的，可以买车买房，对吧？就是很多改变嘛。直到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平台期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会感觉不管我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改变。就比如说像一些年轻人，他们只靠他自己的这个收入，他是不可能在大城市买房的，他工作十辈子他也买不了房，对吧？就是那他这样的时候，他肯定就是一种局外人的心态了呀。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一毛钱关系没有。
不像我们的父辈那一代，就是曾经他们真的就是时代的弄潮儿。
所以他很有那种就是我去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我去做那个弄潮儿，我去怎么样怎么样去实现我的自我，对吧？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是没有办法。
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们，他们好像真的在推动的这个社会的发展，他们有非常强烈的这种主人公的这种觉悟，或者说他们有很强的这种主体意识，而且他们确确实实也有这种感受。
因为你不断的获得正向的激励啊，他不断的去肯定你的这种主人翁的这种能动性，就是你付出你有收获，付出你有收获。可是到现在我们就全都是打工人啊，没有，好像那个主人翁的能动性就降得很低了，就经常都会有一种不管我怎么做都是一个不行，在这样很无奈的情况下就用荒谬来对抗荒谬，反正我都是没办法了，无所谓吧，就我躺平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怎么都可以。
其实总体上来说你都会觉得 莫尔索已经算是一个很积极的年轻人了。比如说他积极的和他的邻居们相处，然后积极的社交，积极的运动，积极的恋爱，我觉得真的已经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有为青年。
哎，还想有一个女朋友，我觉得现在可能好多女朋友都不想要也不想结婚，对吧？还不是说你觉得自己想结婚就结婚吗？现在是根本不想结婚啊，甚至都不想要有这些关系，只想有个饭搭子。文章里面其实有很多段落去描写这个天气怎么样，然后外面的风景怎么样，其实就是说他还是一个很沉浸于生活细节的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再去欣赏这些细节了呀，那不是更漠然吗？
只是说放在上个世纪40年代，这样一个主人公他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然后他没有去改变一个时代，也没有去改变谁的命运，他只不过是活在他自己的命运里，他就显得被很多人认为是消极的这样一个人物角色，放在今天看截然不是这样了。你这样说的话，这个时代的发展其实也会让一个故事变得很有意思。
对，我自己想象，我可能很多年之前去来看《异乡人》的话，就是我会觉得很荒谬的，我会觉得非常荒谬。现在我就好像觉得也没有这么荒谬了，好吧？我觉得唯一有一点就是他自己不为自己完全不为自己说话，我可能会觉得也不叫荒谬了，我就觉得为什么不呢？就是你好歹可以争取一个就是死缓啊，或者是什么就从轻处理了，对吧？一个自卫嘛，你毕竟是因为你们之前发生过有冲突，然后他很有可能会威胁你的生命嘛，你是用为了就是自我保护这样的，对吧？你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变数，但他也没有，因为他觉得他并不是啊，因为他觉得他也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就把他杀死了。反正这个地方我们又再来讲讲那个，就是他为什么会开枪之后又再开4枪啊？就是有一些人的分析是这样的，他是说这个加缪呢，他在法语的这个原文里面啊，他写的是他用的左轮手枪，但这个左轮手枪一般是6发子弹，然后你算了一下的话，就是他打他开了1枪，然后后来又补了4枪，所以就一共用了5发子弹，还剩1发子弹。然后很多人就在分析嘛，就说这颗子弹就是留给他自己的，因为二战的时候就是战场上就经常会说战士的最后一颗子弹是留给自己的，因为他不愿意接受拷打和屈辱，他就会自尽。然后他就说再想想就是莫尔索他之后在那个法庭和监狱里面就是受到的那些精神上的，对吧，对他的那种打击，想各种想收买他拉拢他，就说你一定要归到我们正常人的这个队伍里面来，去服从这些约定俗成的这种公序良俗也好啊，什么也好啊，就你必须要有这些道德规范，如果你没有，那这个社会就容不下你，对吧？所以说他就是说他很可能就是想自杀，所以说他又打了4发，留下那1发子弹给他。然后很多人就会讲呢，就是在那个加缪的这个文学，就是他不是文学，就是他的这个哲学思想里面，其实自杀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他可能是用这样的一个设置来就是想表明他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然后他为什么又没有自杀呢？最后就是他加缪他自己他其实是不赞成用自杀的这种态度去对抗这个世界的这种荒谬的。他的这个理论就是你死掉以后这个世界还是存在的，他的荒谬也还是存在的，那除了你死了以外就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嘛，所以你想用这种身体上的自杀去对抗这个世界的荒诞是不可能的，那你就是不成功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精神上的自杀，那你就是不要对这些所有的事情有任何的幻想嘛，然后那你就是随波逐流嘛，你不要有自己的思想了，你就跟着过呗，爱怎么就怎么样弄。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其实在精神上你杀死了自己嘛，那这条路肯定加缪也不会选。所以说这个莫尔索他最后选了3条路，就是用这种荒谬去对抗这个世界的荒谬。所以他的这个整个表现就是他那本书里面在当时的那个场景上他是非常荒谬的。那这就是加缪给出来的答案嘛。我觉得他就是在西西弗的那个书里面他就把这种东西推到了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因为他的基础就是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嘛，你不停的在重复不停的在那个，对吧，这个世界非常荒谬，那你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你本身你的存在和本身你对这种荒谬的对抗就变成了你存在的意义。
所以《局外人》之后他很快就在他的下一部作品当中，西西弗的神话这部作品当中就完整了他的这个哲学的思想嘛。刚才讲到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杀死那个阿拉伯人的时候，原文当中讲到的是他是感觉到太阳照得他睁不开眼睛，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正好他手上有一把枪，所以他开枪了。他下意识的朝那个阿拉伯人开了枪之后，就是后来在审判的时候，他不是跟法官说，他说他开枪的原因是太阳。他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真的，我作为一个加缪的粉丝，我觉得我不得不追忆一下他的成长，以及他曾经就是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就是加缪他自己说过，他说终于有一天我知道我的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因为他生长在阿尔及利亚这样一个炎热的地方，他非常喜欢夏天，喜欢游泳，然后当夏天的这种烈日照在人身上的时候，其实人身上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无力感的，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比如说一年四季当中，我常常都会觉得最让人感到无力的其实是夏天，因为我们出生在南方嘛，南方的夏天那种烈日当头照的那个地面都反射出那种白色的光的时候，然后那个蝉鸣声让你的耳朵都感觉你进入耳鸣的状态了。到最后加缪他常常鼓励自己，他对自己说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就是那个夏天其实就像一个太阳一样，这就很符合他的哲学，就即便他是这个西西弗，他还是要继续向上啊。
也有一些人的说法是，就是这个太阳光，这个灼人的太阳光，它象征的是那些无处不在的，就是这种道德约束啊，以及这些各种各样的对你的这个规范啊什么的，就是它一直都在，一种高压的，就是那种压迫嘛。然后你到哪里你都逃不开它，对吧？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莫尔索不是在海滩上嘛，然后他们就回去了。回去到屋里他觉得透不过气，然后他莫名其妙的又走回了那个沙滩，就碰到了那个阿拉伯人嘛。然后就是说不管你到哪，这种阳光，这种对你的这种束缚，对人性的这种约束是跟着你的，如影随形，你在哪里都逃不掉。然后最后你可能就是为了反抗他，做出了一些看起来会很荒谬的行为，
应该也是一种解读吧。然后 对，其实荒谬就是为什么加缪会觉得这个世界的本质是荒谬的，我常常想这可能跟他自己的整个出生和成长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他出生不久，他的父亲就参加一战了，可是你知道在战争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个英雄如何反抗，或者是我们常常能够听到的故事是战争当中的英雄，而他的父亲其实完全不是，他就是刚刚参加战争，然后就是很荒谬的就在战争当中就死去了。那个时候加缪还是一个婴儿，然后呢他的母亲耳聋嘛，最后他就回到他娘家，跟他祖母一起把他跟他的这个哥哥养大，就是所以他其实出生在一个就是法属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一个很贫穷的这样一个家庭，他的家长又目不识丁，而且性格很暴烈。后来我们知道他在巴黎的时候跟萨特、波伏娃他们关系非常好，可是加缪的出生和成长其实跟萨特、波伏娃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说像这个《存在主义咖啡馆》这个作者里面他是这么介绍的，他说当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的萨特做着他的文学英雄梦，当庞蒂在无条件的爱中享受着幸福，当波伏娃有他的书和糖果店橱窗的时候，加缪却在一个沉默和匮乏的世界里长大，家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报纸，没有书，没有收音机，几乎没有客人，也感觉不到与其他人广阔的生活世界。就是说他是出生在这种一个一穷二白的这样一个家庭当中，虽然后来他在法国度过了他一生当中的大部分时光，但是他总是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嘛，就像我们开头讲到的。为什么他说他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我常常就是想那是他童年当中带给他唯一慰藉的东西，就是那个阳光，所以可以让他在抵御这个世界的各种荒谬的过程当中他还会慰藉自己吧。萨特和波伏娃他们这一群人都非常喜欢加缪，就是他是一个很有天才的这样一个文学青年，然后他呈现给大家的状态也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就是你看 首先他的形象很帅气，对吧？然后呢，他跟朋友们相处在一起呢，他是一个非常温暖柔和的人，很有趣又很热情。所以当他写《局外人》这个书出来的时候，当时其实他周边的这一群知识分子朋友都很不理解，就是说他怎么会写一个这样子的，就是内心世界好像如此之疏离，甚至有些绝望的这样一个人物角色，他为什么会去讲一个这样的故事？我觉得里面可能就是会有这样一个成分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常常从他热情温暖的外在里面忽略到他自己的内心其实是有很强烈的这种就是很荒诞和疏离的感觉。还有就是因为加缪他自己其实在17岁，就是他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得了肺结核。那大家知道在那个年代，因为肺结核在就是抗生素还没有发明出来之前，其实肺结核是一个绝症。你想啊，当一个正处于阳光青春的年少的这样一个青年，17岁他突然感染了肺结核，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他对生命的感受可能就是跟一个健康人会很不一样吧。你说他是悲观也好，或者是说深刻的感受也好，就是我觉得会跟一个健康的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会有所不同的。他一定能够感受到更多这种阴暗的，或者是甚至让人感受到绝望和悲观的东西。
应该是他会比普通人有更多的不安全感吧，应该。
他从阿尔及利亚来到巴黎，要融入这个环境，应该也是会有这种疏离感的。所以他在讲述莫尔索的时候，我在想，很多时候可能也是他自己内心的感受吧。
对啊，我觉得一定是有些东西是他自己的感受，因为我觉得写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是这么想的啊，只是我没有这么说而已。
对，虽然我是那么的热情，但可能我的这个热情，就像莫尔所说的，因为我也觉得我没有道理不满足你。
对啊，是这样子，都是常常我觉得对。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呀。
对，但是现实当中的加缪应该还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一群人就是跟萨特波伏娃，他们这一群人不是经常在一起，然后在那个咖啡馆酒馆里面每天高谈阔论，谈论他们的政治抱负，谈论他们的哲学思想。然后有一次，其中一个人就会问到加缪嘛，说如果你的朋友跟你的政治主张不一样，你觉得还可以做朋友吗？加缪就会觉得说当然可以啊，因为他其实还是把朋友看得很重的。但是后来那个人不是跟萨特因为这种观念的冲突，最后他们在酒吧里面就起了冲突，打起来了。然后加缪就过去劝架，结果就变成他和那个朋友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打了起来，你知道。后来他就在车上就抱着方向盘痛哭起来，他说他是我的朋友，他居然打我。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纯真，然后其实把友情应该是看得很重的。因为你想一个异乡人在这个地方没有亲人，对吧？因为朋友对他来说应该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包括到后来他跟萨特因为这种政治观念上的冲突导致感情的决裂，
是还有他们在哲学上的就是观点的一些分歧吧。对，就讲到这里的话还是可以讲一讲，就是大家都把这个萨特和加缪都归在这个存在主义的这个里面，对吧？就是觉得他们的这个哲学思想都是存在主义，但是实际上加缪他自己是不承认他是存在主义者的，他一直就在讲他不是。而且他也觉得，他曾经讲过，他说如果把他和萨特就是老是讲放到一起讲，说他们都是存在主义，他说其实我和萨特都会非常吃惊的，就看到我们两个的名字放到一起嘛。然后到这的话我们也可以大概讲一下，就是什么是存在主义呢，就是怎么来定义它。
虽然说大家常常会把加缪归在存在主义作家这个范畴，但他自己是否认的吗？像在《存在主义咖啡馆》这个书里面，这个作者他就关于究竟什么是存在主义，他就做了一个阐释啊。首先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存在主义，其实很多人都是有各自不同的说法，所以很难有一个就是说很精准的标准答案。就是存在是先于本质的，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关于存在主义的一个解释嘛。但是具体去阐释的时候呢，他说其实核心就在于他真正关心的是个人。他觉得作为人，我的每一刻都是可以选择我想让自己成为的样子，我是自由的，我对我所做的每件事情都负有责任。其实这应该来说也是萨特的一个核心思想，他会认为首先人是有自由的选择的能力的，其次就是说不论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境遇，最终都取决于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就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思想吧。
萨特他的重点就在于存在一定是先于本质的，就是说你首先要意识到 你自己是一个可以有自由选择的人，你是存在的，然后就是你才能去决定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东西是你的本质。所以说他的这个是以本存在为先。可是加缪呢，他的这个哲学思想啊，他强调的就是本质是先于存在的，就是这个事情你是存在的，但这个世界的本质它就是荒谬的。所以说他就觉得他和这个萨特的这个观点是完全的不一样嘛，然后他也不愿意别人把他就归在这个存在主义的名下，所以他一直就是都在声称他并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但是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给他颁奖的时候，颁奖词里面也是说他是一个存在主义者。
我作为一个读者，我会觉得为什么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存在主义的作家，就是你看啊，比如说像西西弗的神话，就是虽然他认为这个世界是荒谬的，可是同时他又会觉得人生的意义还是在于你自己的选择，就像西西弗一样，他既不会自杀，也不会说就躺平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就是他还是做出了很积极的人生选择，就是在这个荒谬的大前提之下，个人还是可以做出他自己的选择。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说，你又不得不说它跟存在主义其实是有很多共性在的，它还是会突出一个人的主体性。但是萨特跟波伏娃他们不觉得世界的本质是荒谬的，他们始终会觉得这个世界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然后人都可以做出有意义有价值的选择，这个可能是他们之间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也不能说加缪不积极，只是说他是觉得你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个人生是荒谬的，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你还是选择继续存在，那你的这种存在它就已经是有意义的了。
哎，我觉得加缪的这种思想应该对当下很多人是产生影响很大的。然后萨特的这种存在主义，就是曾经在中国在80年代的时候是非常火的嘛，这个也是跟时代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
肯定是跟时代的精神是有关系的，因为就是80年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更多的是那种非常积极向上的、人定胜天的那种心情比较多嘛。你的主观能动性，你可以选择你的人生，然后呢，就是说，那它就是很契合那个时代的精神。可是到了现在呢，就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对吧？就是整个经济的大环境啊，然后包括就是很多东西，它都让这个时候的年轻人他会觉得。没有什么人定胜天，我不被老天拍死就不错了，对吧？无力感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这种情绪，就是所做的这些事情它能不能有一个积极的影响。而且我觉得跟这个互联网啊，就是跟现在的这个网很充斥，也有很多很多的关系吧，就会你会觉得世界很荒谬，就更荒谬了。我觉得现在 B 站，因为你被各种的信息所充斥，然后人和人的关系也因为这种高度的连接，你很容易就变成了一个局外人。就是我有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第一次的婚姻，从婚姻出问题一直到这个离婚到什么，我好像都毫不知情，这跟个局外人一样的，你知道吗？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我的婚姻就被别人给决定了，就这么就决定了，我就感觉我都没有参与，怎么就完了呢？这事儿就想想真的觉得特别荒谬，你知道吧？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觉得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当中，其实很多事情，很多时候你都是自主不自主的变成了一个局外人。这是不是因为我们这种人本身就是那种主观能动性不是很强，个性人格当中就不是那种控制欲很强的关系呢？
我觉得也不是吧，也不是说不去控制吧，只是说好像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然后最后反而就是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就好像你不管怎么这个东西不由你做主，你知道吗？就是不由你的这个行动去决定。
哎，我突然间会想到啊，就是比如说像现在很流行的这个16种人格的这个说法，就我常常会觉得，那比如说艺人，他相对来说，我感觉他的这种参与感就极强，他在任何时候感觉他都是一个好像主导局面的那个人。那 I 人常常就是他好像对人生、对世事，他没有那么强烈的主观的参与感，他也不去追求那个我要参与其中做出一个什么的那种很强烈的感觉，他可能更多的是去观察， 去感受，很多时候他不是去主导一个事件的人，他是在观察那个事件的人。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比如说莫尔索也跟他的性格也有关系，他的个性当中他就是一个不是很强势或者是要去追求一个结果的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
有一个哲学家吧，他好像叫帕斯卡尔，他就讲过，就是人的平凡和脆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幸，这是如此凄惨，以致我们深入考虑这件事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安慰我们。所以说就是只有习俗，只有这些东西，这些消遣，它隐藏了人的虚无、孤独和不足，所以说使我们觉得安全。就是你必须要归到一个什么东西里面，你才会觉得安全。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你身为一个局外人，就是一个更安全的选择啊。你作为一个旁观者，难道不是显得更安全吗？
不一定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对不在一个阵营里的人会这么的排斥呢？就是一种不安全啊。
哦，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对，很多时候人是这样子的，当你遇到一个跟你就是不同的意见的人的时候，你的那种不安全感常常还会来自于说那是对你自我的一种否定。
是的，对的，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相信你要相信的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些东西它给你安全感，就是你一定要相信这是一个好人有好报坏人有报应的世界，你才会觉得我安全，对吧？如果你都不信这个呢，也不是好人有好报，那坏人也没有什么，那谁还做好人啊？你会不会就随时就要提心吊胆的生活，对吧？就是你完全没有那种安全感了，所以你一定要说服自己，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你都要去相信。那有人不去相信他，有人要破坏这个体系的话，那你会觉得他这个人，对吧？就是很不正常啊。
所以莫尔索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泣，这就不符合大家的这种道德观念了，就是你怎么可以不悲伤，
就如此的冷漠无情，那还有什么这个存在的意义呢，对吧？就是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他们才会对他展开了一场很深刻的这种道德的审判，而不是说针对这个事件本身。
对，就好像就是说你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恐怖，令人感到恐怖的是你不是这一类我们选择的人，你没有和我们站在一个阵营，这个才是最恐怖的。你打不打死那个阿拉伯人就并不是最恐怖的事情，
因为他们似乎也并不在乎这个阿拉伯人，因为阿拉伯人对他们来说也是异乡人，也是他者，其实他们并不在乎，就是一个阿拉伯人的生命对这些主流的阿尔及利亚人而言是不重要的。但是你没有在母亲的葬礼上哭泣这件事情很严重。我又不得不回想起来，就是像在这个书里面讲到当时加缪和萨特决裂的时候，不是说他们的朋友还问加缪说，如果我们的观念不同，我们还能不能成为朋友？加缪认为是可以的，但是到后来萨特和波伏娃就会觉得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当时萨特就说，如果我们的观念不同，我们还怎么能在一起看电影？然后波伏娃说，如果我们现在看待一个糖果都是各自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相聚在一起又还有什么意义？我在看他们当时在一起就是相亲相爱又到最后决裂的整个过程，就是看这个八卦故事的过程当中，我常常都会觉得，哎呀，他们这群人真的太可爱了。你就会看到这样一群有知识有思想的这样一群人，他们在一起，他们可以每天在一起喝酒吹牛，但是呢他们又会因为一个想法观念的不同大打出手，然后还公开写信说我要给你绝交，就是整个故事过程你会觉得，哇，那是一个多么精彩的时代，然后这是一群多么有趣又可爱的人。
他那个绝交信都写了20000多字呢。
对，我觉得好笑，你知道吗？就是你想象啊，我跟我的朋友因为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样，然后我现在我要跟他决裂，我还写20000多字的信来讲为什么我要跟他决裂，这是爱的有多深呢、
啊、对，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嗯，是，而且就是局外人这本书吧，他一开始出版的时候并没有非常畅销，然后是萨特写了一篇异乡人的分析，然后在这个之后呢，就是这本书就变得比较流行，可能也因为当时萨特的这个身份嘛，就是被大V转发了，所以说就 卖得很好，当然就是说加缪他自己也是非常有才华，对吧？所以说这本书一经发现以后呢，就引起了这个轰动，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呢这本书得了奖嘛。真的就是对什么存在主义啊，对他的这个加缪的荒谬哲学啊，这些都不是特别感兴趣的话，那你单看这本书啊，就是到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里来看，他也会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它就我们讲到的时代的变迁嘛，使得这本书它变得不再那么的荒谬了。
不同的时代，他对这种哲学的需求也很不同。最近不是很火的那个德国的含义哲学家那个韩炳哲吗？他不是那个倦怠社会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挺多关注的。就是所以说，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人们需要的哲学思想是像倦怠社会这种，就是因为常常我们需要一个哲学思想的引领，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当下发生的所有的一切感到十分的困惑不解，所以我们希望说通过哲学能让自己找到一个答案。那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命题，对吧？可能当下就是我们不得不去探索为什么会进入一个倦怠的社会，为什么一切的荒谬都变得这么的正常。就像你讲到的，因为信息的关系，过去你可能不知道，哎，还有这么荒谬的事情，所以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会大吃一惊。可是现在每天这些东西都在你眼前表演呀、展示啊，那尤其像这种短视频里面，时刻不停的在发生的这种变化，都来不及吃惊，下一个又来了，最后就脱敏了，是吧？
是这样的，就使得这种荒谬值翻倍，就是他自己评到这个讲到这个局外人的时候，他也就讲他说他这个里面的这个英雄既不好也不坏，既不但没有不道德，也没有道德，就是好像就是都不存在，就是这些分类不属于他，他属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物种。然后加缪他自己用了"荒谬"这个词去描述他。
他的故事里面好像从来都不会去塑造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我现在回想起来是这个感觉，对吗？
对，可是我觉得西西弗斯就挺英雄的，确实是很英雄，去面对，就能够清醒的面对这样子重复的日常琐碎，对吧？然后还要继续这样子推石头，我觉得挺英雄的。
就像莫尔索放在今天，我们讲过，他不仅不荒诞，不仅不是一个虚无青年，甚至我觉得他是个很积极的青年呀。你看啊，莫尔索他其实他对这个世界美好的事物还是有那么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的，他一点都不麻木，他也没有真正的对他人展现出冷漠。就像我说他对他的这个邻居的这个老人和他的狗，他那么啰里吧嗦的一直在跟他讲的时候，他也没有显得冷漠呀。就是我很想跟你探讨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到了这个故事的结尾处，那个时候其实莫尔索已经被判死刑了。他面对这个判决，他不是他的内心展开了一段非常激烈的这种思想的独白吗？你看那个独白的时候，你觉得加缪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当时是什么感受？就是我觉得莫尔索的那段内心的独白，可能更多的展示的是他自己面对死亡，或者是面对这个世界对他的这个判决，他似乎是第一次展现出一种内心比较激烈的情绪。因为在这个故事的前绝大半段的时间当中，即便是在审判席上，他都一直表现得好像很克制，他的内心都没有掀起很激烈的波澜，一直到最后。可是他的那个激烈的情绪，并不是惧怕死亡。你看他很有意思，他就讲到，比如说刚进监狱的时候，其实他都还完全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犯人了。就是刚进监狱的时候，他其实是监狱里面的局外人。那个时候他还在想着什么时候去游泳，什么时候去看电影，什么时候去海边，他脑子里还在想着这样的事情。然后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才开始慢慢的，就是他的思维上接纳了自己现在是一个监狱里的犯人。按照犯人的思维去想明天吃什么，什么时候又可以出去放风之类的。然后一直到他最后他被判了死刑，他说他脑子里在想着他的上诉，可是就是他更多的时候，其实他脑子里在想的都是他和玛丽在一起的那些快乐的时光啊什么的。我当时在想，他内心肯定是不想死的吧，因为他对活着还有很多的想象，他对活着还有很多的希望。可是到故事的最后，作者并没有说他到底上诉还是没上诉，你感觉上就是他其实是放弃了上诉了，他就是接受了这个审判的结果，就接受了命运给他的这个安排一样的。 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有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这是故事的结局，就是最后的一段话。那就是说，其实他放弃了上诉，他只是说他回忆他人生当中的那些快乐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还是幸福的。
对，他是觉得就是你重点就在要在真实的活吧，活你自己吧。我觉得他这个莫尔索之所以觉得他是幸福的，就是他一直都在活真实的自己，他一直都是把自己最真的话讲出来，对吧？就是他在法庭上面，就是所有的话，所有的语言，他其实没有用特别多的话去为自己辩白。然后他的这个想法就是，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是我的真实想法，如果不真实的，我就一定不要把它说出来。所以说他就觉得他们一生都是按照他自己的这样去真实的生活吧，所以他就觉得这样的活着是有意义的。那如果说他去上诉，他可能就是还要活在一个就是让他要违背他自己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他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你看他就其中有一段啊，他就说到整个白天他在考虑他上诉的时候，他是这样想的，他说，但是世人都知道活着不胜其烦，活不值得。我不是不知道30岁死或70岁死区别不大，因为不论是哪种情况，其他的男人与其他的女人就这么活着，佛法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总之没有比这更一目了然的了。反正是我去死，无论现在也好，还是20年后也好。
你说的太对了，我突然想到，你看莫尔索这个青年，他经历了这么一个荒诞的人生，在我们看来简直莫名其妙。然后包括到最后的审判，我在想，假定是我，或者是换作另外一个人，难道内心不应该有非常多的愤怒和怨恨吗？但是他没有，他一直到最后，你会发现他好像是无怨无悔，他没有什么怨恨。他这种没有怨恨，就像你说的，是因为他一直以来他是活他自己，他说他自己想说的话，就是他没有按照任何人的意愿去活一个别人想要他的样子。所以他即便是到死，他也会觉得人活一世不都得死吗？30岁死和70岁死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男人和女人活一世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假定命运如果要求我现在就去死，但是我至少在我活着的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我还有那么多的快乐和幸福，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会觉得我这一生是幸福的。
对，而且我是按照我自己的真实意愿活着的，这就是我活着的意义。那如果说我活着不是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意愿来活的话，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这个莫尔索他是这样想的，因为他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嘛，那如果不真实了就没有活的意义了。
说到这个地方，我就会想说，我一直认为人是怕死的，那什么情况下可以让自己在最后死的时候还觉得无怨无悔？就是因为你这一生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者是你尽量的按照你内心的想法去活，只有这样子你到死的时候还不会觉得恐惧，是不是？还是说你其实是因为一开始就看透了这个人生的本质，所以你才可以做到真实的活着？我们很多时候之所以活得不真实，活得唯唯诺诺，活得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那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看透这个世界或者是人生呢，就是我们没有觉得这个世界和人生的本性是没有意义和荒谬的。
那个刚才所讲到的嘛，就是因为人生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就是一个脆弱的存在啊，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对吧？所以说人的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就是我们是一定会死去的。那这个东西就让人活得很焦虑啊，你知道吗？就是你出生之后你就望到了你的终点，那要做些什么来安慰你呢，对吧？那就是要去做一些你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就包括像什么王侯将相啊，像什么这些帝王啊，他要追求的是什么？是他死后他的名声能够流传千古，对吧？这样他就会在那个另一个城市上他是永生的。所以人的这个最终极的焦虑就在于我们都会死，那就是说我们有一天都会全部都会消失，那这个意义何在？就是我创造的东西都会消失的话，我本人也消失了，那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那就活着一场是图了啥？ 是图什么，对吧？就是你要不断的去给自己找这些意义，如果你不找这个意义的话，你就陷入虚无主义了，对吧？那很多人就垮了，该怎么办呢？
没错，所以你看，像书中的莫尔索，他的人生追求可能是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或者他自己也没有这么想啊，只是他确实就是这么在做。还有另外一些人，可能他觉得人生的意义，比如说他要享尽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这也是一种人生意义的追求。还有就像你说的王侯将相，他要去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然后科学家、艺术家，每个人都有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使命。但是看完这个书以后，我当时在这个书上也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你看，我就说本质上万事万物最终都是会消亡的，我们每一个人跟莫尔索没有区别，就是我们从生下来那一刻开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判处死刑的，因为最终都是要消亡的。那在这个活着的过程当中，就像莫尔索说的，无论是30岁还是70岁，人活着的本质并不会变。那你怎么样让你觉得你的活着是有意义和你觉得你活着是幸福的？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一种活法，但可能比较纠结的是，有些人他一辈子他不知道自己的活法是什么，或者他一直在转变，在纠结，在摸索，但是也许这也是一种活法呢。
那当然啊，就是说，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每个人的活法都是独一无二的嘛，因为你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经历让我们变成了不同的人。所以说叫加缪他最后的思想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你知道你最后是会死去的，但是你选择活，你选择去抗争，你的存在，你所经历的这一切就是你存在的意义。所以我们就是从最普遍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你活着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不一定是你创造了什么，或者是你享受了什么，你有多少钱，它就是你的这个旅程，它本身是有意义的，不在于你的目的地。反正我还是挺赞成他的这个想法的，本身就是对你的存在，它就是意义。
哎呦，很有这种感觉，就是确实好像现在再来读《局外人》，我感觉自己都升华了呢。就是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这种探讨，好像一下子对这个书的感受又更近一层了。我确实会有这种感觉，好像一下子对面对死亡和活着的这个感受也更近一层了。
那最后的那个理解，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他说，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我似乎理解她为什么要在晚年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从玩起了重新开始的游戏。在一个生命凄然而逝的养老院的周围，夜晚就像一个令人感伤的问题，如此接近死亡，妈妈一定感受到了解脱，因而准备重新再过一遍。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他，而我现在也感到自己准备好好把一切再过一遍。然后他说，好像刚才这场怒火清除了我心里的痛苦，掏空了我的七情六欲一样，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星光与末世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然后他最后的那个，他说，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异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这个你怎么理解？
你刚才在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说加缪是一个存在主义啊。我在这一刻的强烈感受一定是很多读者的强烈感受，就是你看这是多么的个人，就是他的独白，他的内心的想法是多么的一个站在个人的维度去观察，去思考，去感慨这个世界和生命，这是一个多么个体的独特的想法呀。这难道还不存在主义了吗？就是我当下就会真的有这种想法，这是多么的存在主义啊，它是多么的尊重一个个体作为这个世界存在的主体啊，我就会产生这种很强烈的感慨。
这存在主义和加缪他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荒谬主义的很多概念上面，他有那个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尊重个人的这个体验，但是他的就是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本质嘛，就是什么是本质，就是存在主义它就是强调存在是本质，存在先于一切，可是对加缪来说，他的就是本质在先， 然后才有存在，就是你的存在不改变它的本质。
这就是萨特和加缪之间对这件事情的界定。可是我常常觉得可能读者的界定不是这样的。
不光是读者了，就是很多人他也是把萨特和加缪都画在这个存在主义里面。然后这个不是我刚刚还在讲，我说就是诺贝尔给他颁奖的时候，颁奖词里面说他也是用的这个存在主义啊，对吧？就是你看那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些人还不够专业吗？那在他们心里加缪他也是存在主义啊，这个不是说我们觉得他是，就是他确确实实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加缪和萨特他们自己觉得这个区别是非常显著而且是根本的，因为你关系到他们这个思想的基石了吧，所以他就觉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觉得啊，他是差不多，就区别就在于可能加缪会更激进一些，对吧？他就认为这个所有的都是没有意义，所有的都荒谬。他萨特会比他呢就更那个一点，就更觉得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是起了很大作用，更多作用的是吧？
或者我觉得可能加缪作为一个创作者，他也不希望他自己的这种思想固着在某一个主义上，或者说被某一个主义所限制了。
对于加缪的这个荒谬哲学吧，就是他自己在那个西西弗斯的神话里面他写到，他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那就是这些对于大多数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们的焦点都是放在要帮助人们避开不好的生活方式，而免于就是处在一个丧失一切意义的这样一个险境当中，对吧？就是他们是倾向于帮人找到意义，对吧？但是呢加缪是把这个意义完全解构掉了，就说是没有意义的，对吧？然后就是这个就对他们的这个学说就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嘛，就是说你好像也就背离了存在主义的这个哲学的基础。
我们刚才又讲到就是时代所流行或者是时代对哲学的需求不一样，比如说放在今天我们经常会看到像林赫这样的社会学家啊，包括我喜爱的一些心理学家哲学家，他们放在今天他们常常就会讲这样一句话，其实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这是一切活着的前提。这个就跟加缪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就是首先有一个活着的前提，就是这个世界或者是人生本身它是荒谬和没有意义的，然后接下来才是那你活着在这个世界上无论30年还是70年，你怎么样活到你自己的幸福，活到你自己存在的这个意义，这是一个人活着的使命。
为什么到现在就是出来这些会讲什么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什么什么的，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在一个高度运转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对吧？就是说这样子滚滚的往前推，节奏很快的过了那么几十年，就是终于到了一个地方你推不动了，你推不动了之后你再去使劲的鼓吹啊，你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就是不停的卷，对吧？不停的往里面卷卷卷，可是你卷到那么痛苦那么高强之后，你发现没有任何的改变，你的这个卷并没有带回来任何的这个回报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倦怠感，你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对吧？人就会产生很多心理的问题，我觉得就在现在就出现很多心理上的焦虑。为了缓和这种焦虑，现在就有很多人，包括就是我觉得像什么心理学家呀，或者什么治疗师啊，现在就开始又提倡这种，哦，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你不用去思考那么多，你不一定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对吧？你就是活着享受人生，这个就是意义。就现在又出来了，就是对吧？加缪的这样子的这种想法又受到了追捧，就是因为他确实更契合现在这种，就是弦绷得太紧了，快要断了。对吧？就现在得松一松，得松一松才能找到那个就是健康生活的那个状态。
现代的人如果还始终保持着这种非常激进的这种思想的话，就会变得很危险，因为这个激进很有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结果，或者是绝不会像曾经那样，好像你只要激进，你只要卷起来，就会有一个好的结局。没有这样的结局，就是没有一个定论给到你的。
对，而且你就是没有这个保证了之后，它会变得很危险。它就相当于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不断的去推销一个空中楼阁，对吧？就是到了有一天人都发现他们受骗了的时候，它会就是产生一些反弹的嘛。 讲的我确实觉得就是真的不荒谬，越看越觉得这次再看的感觉就是没有什么荒谬的点，这种局外人的感觉不仅仅是就是你在一个什么事情里面，或者是你被别人所决定，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自己看自己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很陌生的感觉，就是有一天你站在镜子面前你看你自己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哎呀这还是我吗？
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你过了40岁，你就常常觉得天哪，40岁了吗？就像你说的，对着镜子的时候，你想到你自己的真实年龄，你就会非常抽离的，就啊，真的吗？已经到这个年龄了吗？
你会在某一些时刻，特别是在就是出现一些挫折，出现一些什么就是不太顺利的时候，你会去想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呀，对吧？那种你会觉得很荒谬，说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怎么会一步步走到这个田地，然后你再去回想的时候，每一步都是你自己走的呀。有时候你就会想，是我没有认真做决定吗？还是不管怎么样做决定，都是今天这个样子。最后你只能是这样想，你只能这样安慰自己，我就活当时当下，我就活这一刻，我主要感受我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对吧？过去已经过去了，过去的我也改变不了，将来我也无法预测，那我就活当下，我就想现在这一块，你只能说怎么办呢？就是说，可能不管你怎么选择，你在某一天你都会发现自己变成局外人，那你在今天你就做一个局内人，自己感受今天发生的这些东西，反正结果都一样，你总要自己做一回主吧，总要自己体验一下吧，反正到了明天你都会变成局外人。
不管怎么样，到最后大家都会变成局外人的。
年轻的时候，你从来不会觉得你自己是局外人嘛？你永远都觉得，哎呀，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怎么可能是局外人呢？我就是一个主事人，对吧？就是我就是干事的，就是这个掌控的人。然后你经历了越来越多以后，你真的发现好多事情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感觉上就是不管你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到最后都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你就真的是局外人了。
而且以前会担心别人说我的这种想法是消极的，我现在是完全不 care 啊。
我觉得到了这把年纪了，可能是真的不在乎了吧。然后我就想到那个《暮色将近》里面，他说他活到70多岁以后，他发现他自己任何欲望都没有了，完全不在乎，就更加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之后活得特别洒。
对，然后就可以完全的沉浸在他的园艺啊、绘画呀、他喜爱的这些兴趣爱好上了，对吧？
所以我觉得他能活那么长，就除了他自己那个就是家族的基因以外，还是跟他这种态度很有关系，就是活得很洒脱。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啦，拜拜，
拜拜。
一席拍了，满堂彩。回身尽是破脸人，穿一缕青衫，说一段小传。包袱寒酸，看官捧人唱一番，洒一滴血汗，唱一曲江山。那灯火阑珊，曲终人散悠然。传言戏子生来未有情，偏偏秋意人往江南。倘若人生苦短，秋绚烂，要经几番磨难。不过不二两，铜钱周转，买一壶清酒三两三。世人笑我千百般，落幕后独自呢喃。不过不众人。月下蝶影，人未还。